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静慈。那今天跟我一起来搭档的是我们的王健老师。王健老师，下午好。
啊，主持人、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啊，首先呢，我们还是啊，同样的来先说一下现在的一个这个行情。那今天呢，整体这种盘面的感觉，我们看到王健老师你给了一个标题是CRO概念大涨，然后科技赛道股高开低走啊。其实最近整个这个盘面的一个感觉呢，我看不少的朋友都就是在讨论的时候提到一个词，就感觉有点不咸不淡的啊，怎么都有点。好像看不太出来怎么能操作会比较好像能获得之前的这种体感就很难了。
很难了，因为这个、我们这次我们说了是报复性反弹，它是一个超跌反弹，它并不是反转哈、那反弹的话，就从算上个礼拜的话已经五六天了是吧，五到七天的话就是说最容易的阶段应该是过去了，接下来的话可能会分化哈。那分化大家就知道就不是那么舒服了，可能有一些股票的话那个能涨，有一些股票当然就什么就掉队了哈。
所以在这个阶段里面，其实是不是说更加考验大家去选板块和选股的这个能力了？
对的，就是说本身上来说的话，就是我们刚才说那这个科技赛道股已经开始出现这个分化。另外一个的话，我觉得还有一个板块就是什么创新药跟这个 CRO
啊，对，
还在跟他这个争夺这个资金。就是本来这里面的话就是已经就是说我们说到这个僧多粥少哈，已经不够分了哈。现在外面的话还有一个这个 CRO 创新药。跟这边抢食，所以你会发感觉的话就很难受。就是你如果是做科技赛道股的话，今天的话就是早上的时候感觉还挺不错，
哎，
但是到下午的话，你看很多的话都是什么砸得一塌糊涂，是不是？
对，又不行了。
对的哈。
对。
那这样的话就不太舒服。那有些投资者说，那我就可不可以去买这个医药？我买私药，我买创新药可不可以？怎么说呢？就是这个位置你要小仓位的话，就是如果这个指标股还没有明显走坏，你说你要去看一下小仓位，我觉得可以。但是你如果说特别大的仓位，我觉得也还是要谨慎一点。为什么？第一个它本身的话近期这个连续拉升以后涨幅比较大了，第二个的话，我们如果是老股民的话，这几年的话大家有一个印象就是什么创新药或者 CRO 板块，就很多时候的话一波拉升你前面不注意到它的时候，它搞不好慢慢这个走起来了，就你觉得这个东西感觉要走好了不错了，开始要这个加速了，你一追搞不好就是什么又这个冲高回落又掉在什么山顶上了哈。所以对这一块的话，我个人认为的话就小仓位可以哈，前提条件是什么？指标股依旧强势，那你小仓位可以，重仓的话就最高的话可能还是要谨慎一点，那这样的话就很难受了。为什么？相对比较强势的这个 CRO 创新药这一块啊，只有小仓位，然后科技赛道股这边的话又本身内部又分化，然后又这个面临那个什么医药股的这种竞争，所以导致的话就是什么操作难度的话我觉得是明显上升了。其实现在大家可以看一下目前的这个涨跌比哈，是不是又回到我们前面了，这个绿盘的股票的话4000家，
对，
红盘的这个只有1000家，1:4的比例，就是说什么意思？你今天去操作的话，就是说只有20%的概率是红的。
对，
那更何况的话，这红里面的话还有一些是什么？早上的时候是高开或者冲高回落的，是不是？所以你想想看，这操作难度的话，是不是明显这个上升了？
对，所以我看啊，我们这个底下大家的这个体感都跟我们描述差不多。比如说这个魔兽世界说这个早上红彤彤啊，下午绿油油啊。啊，都在说这到了下午，你看快收盘的时候就又给他，对吧？又来一下，很多的朋友说这个太无语了啊，这种体感确实是普遍啊，很多的朋友聊到都是说操作难度增加嘛，像我们刚刚说的这个事儿嘛，还有包括说这个节目开始之前哈，我还看到这个段子哈，在跟这个健哥我们在说，我说这个现在是搞什么叫医药的，坚定医药的朋友啊，在那说，哎呀。别在那儿科技坚守了，来看看 M 医药哈，这风向啊，其实风向大家变得特别快哈，包括我看下面啊，有朋友已经开始说出这样的话啦，说这个，哎呀，八月的主线就是创新药跟这个科技啊，是不是这能不能确定了呀？
好的哈，就是我们现在不是有一个这个比较有名的说法叫什么？叫关中药主，是不是？
啊，对，
对的哈，就是光模块啊这一块的话，就是科技赛道股是一个方向，另外的话就是这个创新药跟这个 CRO 是一个方向哈。但是这个东西我觉得大家很调侃哈，就是说这个开个玩笑是可以哈，但是具体来说的话还是要实事求是的这个去这个分析。就像我们六月份的时候的话，这个七月初的时候很多人说不要这个，就是一定要站在什么光里，是不是？结果后面到这个七月份的时候说这个只站在那里的，是不是？就是变化很快哈。那我们这个展开来讲哈，就是大家想一个问题没有，假设如果创新药 CRO 这么强的话，市场不应该跳水。什么叫主流板块？第一个能带板块内的这个人气，第二个的话，你这个主流板块的话跟指数是不是一定程度上有共振啊？就是你拉升的时候我不需要你这个大涨嘛，但是你至少的话不能出现大幅跳水吧。 就是我们来衡量一下创新药 CRO 会不会成为这个主线板块，就是我们给一个标准嘛，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哈，主线板块第一个本身内部的话有正常的自群效应，的确这个是符合的，近期的话它的确是有些自群效应的。
嗯。
第二个的话就是你这个板块的话能带指数啊，你不能跟指数的话是什么，是背离的，就是你拉升过程里面的话指数要不要就跟着你大涨，你就算不大涨的话你至少能把这个指数给稳住，是不是？但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话，你看你创新药 CRO 强不强？非常强，顶得住吗？好像也是顶不住这个空军的火力哈。所以我个人认为的话，这个位置你如果让我排序，我还是把这个科技赛道股排在前面，
嗯，
把这个一二排在后面，相这个其次哈。这样的话可能相对而言的话会这个更好的，就是假设我们今天反过来说，换一种说法就是什么，今天如果是科技赛道股强势应该不至于这样吧，是不是？所以你科技赛道股跟这个创新药 CRO 你做个对比，就是什么，近期的确 CRO 相对表现的是比较强势一点，但是如果从我们整个市场来说的话，重要性而言哈，可能还是这个科技赛道股。因为刚才我们说的第一点就是什么，它并没有这个能这个支撑指数。第二点的话，大家去看一下 CRO 创新药里面的这个成交金额多不多，相较于它自己本身的话是有放量的，但是如果我们跟这个科技赛道股的话这个做对比的话，它这里面的这个成交量的话是不是这个相比较而言的话要少很多。
对
对的哈，那你就知道这个市场的这个主要资金关注点在哪里，可能还是在科技赛道股。所以我们就是说了哈，就是说这个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哈，那就是这个位置如果市场的话要这个止跌，它就开始这个走强，我觉得还是要在科技赛道股这一块要能企稳。你就今天这样一调，那明天的话你能不能明后天啊，没有后天哈，等下个礼拜
就只有明天，
对的，明天
哈，星期五了，
或者下周的话、你这个位置的话能不能反包，能反包的话如果成功走好，那我觉得还是有机会的。
嗯，
但是如果科技赛道股的话短期的话表现的不好，那我个人认为的话可能要稍微这个谨慎一点啊。创新药 CRO 的确近期是比较强，但是如果科技股连续这个调整，你这边的话也会受影响哈，市场信心的话会是这个受到抑制的哈。
嗯，所以现在这个市场啊，主要是你去确定说，哎呀，是不是主线？你会发现它强，它也没有那么强，强到让大家都可以很笃定的说，哎，现在你看，就你不看这个，你能看什么？以前我们就老讲这种话嘛，
对
吧？啊，那个就真的很强了。
对，那我们前面都说过了哈，就是这个位置的话，就是什么，要不然就不做，做的话就是什么，就是这个
你就选强的，
对，就是说这科技赛道股哈，就是光模块、半导体这一类的哈。
对，
但是现在的话，你让我这个说这个话，我不敢说，尤其是我们现在这个市场，就是我们不愧是什么诞生了这个孙子兵法的这个国度啊。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前面这个市场外围市场表现一般的时候，我们这边的话这个出现了明显的超跌反弹，昨天的啊，今天昨天跟今天的话其实外围市场表现的是比较好的，你像美股里面的话像这个半导体这个设备还有这个存储芯片，
嗯
啊、包括这个光模块啊、你包括这个韩国股市的话这个存储芯片这一块，包括日本股市里面我看了一下像什么 MSCC 啊，包括有一些这种这个，怎么说，就是一些材料类的，好像那边主要是材料类的，
对，
其实都在大涨，
嗯，
但是这里面的这个资金，就是我们这个资金的话，就连续拉升以后，它前两天的话，它反而相对比较温和，它没有出现明显的这种这个杀跌。今天的话，在外围利好这个掩护底下，它反而趁机的话，就是什么，哎，就是你们都觉得利好是不是？你们未来买，把筹码丢给这个市场了，所以就是什么，有点什么叫预判了我们的预判哈，但是。明天的话搞不好调一调它可以给你拉回来了，就像前期上个礼拜的时候外围市场的话有一些波动，哎，低开以后它反而拉起来了，今天的话外围市场表现的比较好，反而今天的话是什么高开或冲高以后就砸了哈，
嗯，
就是它一定就大的方向呢还是跟外围的话这个市场的这个方向是一致的，但是具体节奏这一块就是感觉的话好像这里面的话有点这个差别哈，跟以前相比较而言，
嗯，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市场当中啊，我看大家呢体感呢都是难受一些啊，有些朋友就说怎么全部都一锅砸啊，嗯，还有朋友其实问到哈，具体的一些这个板块，大家依然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底下去抠出来，有朋友就问说，那存储芯片的这一块，它的这个高开低走怎么去理解呢？是跟刚刚我们所讲到的说，哎，科技现在其实还是比较弱的啊，包括说今天这个量的问题，大家也在讨论。
今天量的话，我其实看早上的话是有一点那个放量的，但是它这个放量的话就是说。放在哪里？放在创新药跟 CRO 这一块了。
嗯，
就是他们这个主要的这个放量的话，如果是在科技股，我觉得会好很多。然后我刚才又大概扫了一眼哈，我们刚才砸那个市场有一波跳水，它反而放量了，就科技股反而放量了哈。
嗯，
这个就不是那么它这个量价关系啊，就不是那么的这个舒服。你前两天的话拉升过程里面的话你是缩量的，
嗯，
是不是？然后今天的话这个下午的话就是跳水的时候，你科技股里面的话量能反而放出来了哈。 量价关系啊，感觉不是那么匹配。
对，
所以这个的话就是给大家的一个体感就不是太好哈。当然，今天这个走势的话是不太舒服的，实事求是的时候可能是不太舒服，但是的话不代表明天的话就一定不行，因为我们刚才说了，我们现在这个市场就是什么，它就是预判了市场的预判哈，就是说这喜欢的话就提前一步。就有点就他们开玩笑说的，这个就是说这个量化资金哈，或者是这个别的一些这个资金哈，就是什么就喜欢这样玩哈，那没办法，那就是市场这个节奏就这样，那我们只能去适应它哈。
嗯，那么在这个市场当中，就是大家经常会有讲，就是所谓说的就是很难啊，就是说其他人都很专业嘛，像我们刚刚讲的这个，这种问题的话，其实在市场当中我们是不可避免的，是一个这个趋势性的一种问题哈。
对，
后面这个大方向它是这样的话，那对于我觉得对于普通的我们的个人而言哈，大家在这个市场里面就更要是选对方向了。
对的，就是我们这个做股票的时候，我一直强调一点是什么，不要一上来就看自己的个股，我们分三步走哈，就第一步一定要先对这个指数性定性。那我们现在这个市场这个指数是什么行情，我前面已经说过了，它是一个超跌反弹的一个行情，它并不是反转了哈。这点的话一定要这个定个性，就是你说我这个位置我全仓买进去，我加杠杆融资哈，说哈了，那从概率上来说的话就是什么，这个成功率就低了。但是你说我这个位置的话，就是说想去博弈它这个反弹机会，我搞个五六成仓位，我没有杠杆，那你说可不可以，那这个是可以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这个市场方向这一块，它虽然有一些这个方向的话会有一些轮动哈，什么机器人啊，电力电网设备哈，什么核电哈，有一个利好，它可能会有这个轮动，但是市场最核心的板块在哪里，就是我们说到现在这个，以前说十个锅九个盖，现在没有了，现在只有十个锅可能三个盖哈。那这个它主要的方向在哪里，方向的话就是我们刚才说两个嘛，一个就是科技赛道股，一个的话就是什么，就是创新药跟这个 CRO。 那就是你如果要去这个，你要不就不做哈短线，如果你要做的话尽可能往这两块的这个筛选。然后具体来看的话，就是 CRO 创新药这一块，我们刚才也说过了，你主要盯指标股哈，它有逻辑，但是从以往的这个走势，目前这个走势的话也比较强，但是从以往的这个历史经验上看的话，就这个方向它这个连续性啊，这个持续性不是那么的这个可靠哈，所以我们一定要紧盯指标股。我说了这个指标是谁，是 CRO 里面的两个指标股，你盯死了它看。
对，
它如果在这个位置的话，就是说这个横盘甚至正在往上拉升，带动板块上攻，那这个还是好的。如果他们这两个股票的话开始的话这个往上拉升，板块里面大部分股票不跟随了，那就要考虑减仓。如果这两个指标股开始出现明显的亏钱效应，开始杀跌了，那就要规避风险哈。这是从近期操作层面上来说的话，这个 CRO 跟这个创新药这一块。另外一块的话就科技赛道股，我个人倾向于哈，应该是反弹的话还没有这个结束。
还没结束。
对，我个人倾向于这个反弹没有结束哈，因为我觉得这个反弹的这个幅度的话，可能有一些股票一波的反弹的话就可能差不多到位了，还有一些的话应该还是没有到位哈。没有到位的话就是说这个反弹的话应该还有可能，只是说它具体的这个节奏这一块是先回踩一下，我反弹了5到7天，我先回踩个两三天以后再往上，还是说我在这个位置的话就是什么这个反弹几天以后，我今天的话来个调整，然后明天来直接来个反包，就是说回调的力度到底有多大，这个有不确定性，这个可能要看几个因素。一个就是外围市场的表现哈，如果今天晚上美股，明天晚上韩国股市又强势，那我觉得反而有可能会修复哈。反过来了，今天如果调整了，那你说我这个位置的话顺势往下杀一下可不可以，那这个可能性就会比较高。所以具体的节奏的这一块的话，就是一个是看这个外围市场的表现，第二个的话我觉得也跟成交量跟量能有关哈。就是我们现在这个量价关系，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问题，它这个量能啊，就是说量价关系不是那么的舒服哈。就是你昨天的话拉升的过程里面的话你应该放量，你昨天放那个放，如果拉升过程里面你放个4000亿，那不就很好了吗，是不是，拉升过程里面的话你反而缩量然后现在这个今天下午的话就是
下跌，
对，调整的时候你
反
而放量，那你这样的话就让这个市场的话就是什么这个搞得可能就搞得有点这个什么纠结了。
对，
你想想看的话，就是里面的这个资金的话一看到你这种这个量价关系他会害怕，场外资金的话准备进来的，你涨的时候缩量，你跌的时候放量，那我再看一看吧。你会把这个节奏的话就搞得就是什么有点不舒服哈。所以我觉得这个量价关系这一块我也是我们要这个注意的，就总的这个四个字，就几个字嘛，涨的时候你就要放量，你跌的时候你可以缩量哈，你不要反过来哈。
所以这种反过来的时候，那就是提醒着我们更加是要谨慎一些，是不是？
对，就是仓位这一块的话要适当控制一下，不要过重哈。
对，好，那经常看咱们节目的朋友哈，一定要把这个记清楚了哈。我看到下面呢大家讨论的比较多的一些问题哈，问的比较多。对，除了说有个朋友问到哈，这个江湖一盏灯，他问他说这个 算力液冷呢后续怎么去看待呢？因为其实像今天来说，这一两天啊，我看算力租赁啊这一块啊，包括说你看它涉及到了这个液冷，可能关注度会高一点点哈，怎么去看呢现在？
啊，液冷这一块的话，我个人认为的话，我们从两个层面上来说啊，其实我们周二的时候也聊过哈，
周二的时候也讲了一下液冷的。
对，我们就是说，如果从这个基本面这一块来看的话，液冷目前的业绩是不如这个光模块，不如这个 PCB 的。所以你的这个走势的话，大概率是跟随这个 PCB 跟那个光模块的。就是光模块 PCB 如果这个持续拉升，那不太可能单单把我们液冷落下，我们可能后面的话也会有这个补涨哈。但是你说你这个位置的话，如果在没有任何利好的刺激底下，你走势你比这个光模块比 PCB 都强，这个可能性是不高的。这是第一点哈，就从近期上来看。如果从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长期上来看的话，因为我们这边相对而言业绩兑现还比较少啊，比较少的话就存在什么，存在预期差。你比方说后面的话，如果这个液冷的话，这个渗透率越来越高，是不是这个越来越成熟，我这里面的话有一些公司啊，前面的话可能是更多的是一种这个故事性，现在的话我实实在在我把这个业绩释放出来了，那个时候我觉得会跟这个光模块跟 PCB 啊做分离。为什么？因为我以前的话业绩的话是不太好的，那我现在业绩的话开始什么，开始的话在各个细分方向里面开始变得这个什么更好了，或者甚至是最好了，那这个时候市场的话我觉得会有这个预期差，它的走势反而的话可能会比较强，可能会跟这个 PCB 啊光模块这一块做一些分离。
我们看到哈，其实呢还有朋友呢比较关心的是这个说消费这一块，有个朋友他想问的是，他说这个乳业啊相关的这个消费最近怎么样呢？
消费股的话其实我有一个简单粗暴的一个判断哈，就是短期不太好操作的，实事求是的说哈，它的这个短期操作的话很大程度上的话是跟科技赛道股啊成反向关系。就是假设如果明天科技赛道股的话杀跌，那你说我又想做哪个方向，看一下消费股，像白酒啊什么的，看有是不是会有机会。
对，
但是如果科技股的话表现的比较好，短线的话你这一块的话就不太好操作的哈。所以消费股更短期上来说，我个人认为的话跟这个科技赛道股存在比较明显的跷跷板效应。如果从中长期上，但是整体操作的还是不太好做，因为什么？你这个东西是属于配角，你看别人脸色哈，别人强你就靠边站，别人的话表现不好的时候你来表现一下，那这种的话就是有点什么被动。我们希望的话就是什么，有主动进攻这种板块会更好一点，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就是，但是你如果是从中长期的角度来思考，那这个相关方向的话，你像 ETF 或者是有一些这种那个行业龙头股票，那个一些必选消费里面的这个行业龙头，你如果历史百分位处于低位的，你不管是日线、周线、月线都处于相对底部区间的，那我个人认为的话是可以考虑的。它可能短期上来说的话走势的话会比较纠结，甚至的话会有一些回调，但是从中长期上来说的话它的这个胜率性价比应该是相对而言会比较高。
也就是说要看哈，你就算你要去关注这一块的话，你也是要找它就是相对来说强一些的这个个股去关注。因为我看到有朋友在比较就是临近的这个时间又发了，他说这个小仓位去试一下这个消费啊乳业哈，所以就代表说大家其实在这个市场当中目前这个状态，你看就是你看发现就有一部分这个朋友你们的心态肯定是这样啊，就我创新药可能科技我都觉得有点好像有点去也不是不去也不是，但我又想找点地方去一去，所以才会看到消费看到乳业觉得小仓位想试试水。
想试试可以哈，但是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哈，我个人建议的话就是什么，尽量还是要买主动性的板块。就是不要这个被动性的哈，被动性的话就老是看别人脸色哈，这个不是那么好。当然有些投资者说这个涨，因为你科技股你也反弹了嘛，你医药股你也反弹了涨了，我怕高。那你说我这个就喜欢的话就买这种位置相对比较低的，可不可以？可以。但是我刚才说过了，那你
有这个预期。
对，那你就要看，你就盯着这个科技股看。就是如果外围今天晚上的话美股大跌，这个科技股大跌啊，然后明天的话科技股开始调整，那你说这个位置你像一些这个消费股像白酒股，你说可不可以看一下，搞不好它相对而言会比较强一点。
对，好，那我们继续看一下大家的这个比较关注的一些点哈。其实我发现哈，还有朋友呢他是想要问到的是说这个电力哈，电力这一块，他用的这个词是该电力了吧，他觉得哎呀该等到电力哈
我们以前说过了，跟科技赛道股啊有跷跷板效应的有三个方向哈是比较明显的。一个方向就是我们刚才说消费，还有一个什么方向， 银行股，
嗯，
尤其是一些这个大市值的银行股，也明显也缺乏板下心哈。
嗯，
第三块的话就是你这个朋友说的是什么？电力、电网设备。
对，
哎，他港股啊也有这个缺乏板下心哈，就是说如果这个科技股哈连续调整，那你说我这个位置想要做哪些方向？那就是我刚才说嘛，消费。大市值银行股，
嗯，
电力电网设备，我觉得反而概率上来说会比较高一点。
嗯，所以这个你也可以去看一看哈，就是有这个跷跷板效应的哈。嗯，还有朋友呢是问到说软件啊，软件怎么去看？现在来说呢，其实软件我觉得大家可能比较关注的，讲来讲去可能又讲到这个 AI 的这个软
应用，
应用端这一块去。
对的哈。
嗯。这个应用端呢，在目前来说，最近来说，它的这个趋势有没有变强的这个迹象呢？
近期是有一些超跌反弹的，是很明显有一些超跌反弹啊。你比方说，我们这个市场里面有一个叫这个金融软件的，叫恒什么某某某，是不是？它是有一些表现哈。但是我们要这个要注意一个什么问题？就第一个，软件股的话，大家想一下，它这个业绩方面的话很好吗？其实是没有哈。业绩方面的话，我看了一下的话，没有这个特别好。好。那就是说它的这个并不是炒业绩，它主要炒的是这种什么市场情绪哈，或者是一种这个题材。那为什么它这个位置炒题材？因为对应我们说过了， AI 本质上是美股的映射，美股前面的话也是炒硬件，这个卖软件呀。但是近期的话，这个美股里面的话有一些这种这个软件股的话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反弹，
嗯，
甚至的话我看有个票的话涨了70%哈。那你说映射过来的话，我们这边的话也来个修复可不可以？可以的。但是你说这个 AI 应用端的话，真的有没有什么这种爆款现象级产品诞生吗？目前没有，
就目前还是没有的。
对的哈，你目前的话，业绩方面的话，这个很强吗？也没有，它本质上是什么？位置足够低，然后刚好硬件股的话，就是这个位在近段时间哈受到资金的一些抛售，然后资金的话想，哎，哪个方向还可以轮动啊？我发现软件股位置比较低啊，轮动一下哈。
嗯，
它是这样的一种这个轮动思路，然后本质上是美股那边的映射过来的，那很简单。那我们接下来的话就看看美股那边。它这个相关的这个软件股哈，有没有这种这个持续反弹的？如果有，那我觉得对应的话还会有一些这个机会。但它如果那边的话表现的都不怎么样哈，那我们这一块的话可能操作难度的话也会比较大。
嗯，其实刚刚讲到这个就是消息面上的一些这种刺激啊哈，就是建哥，它是比如说我们说你刚刚讲的这个联动的这个效应嘛，就美股这边的也会有一些这个比如说应用它有一些好的消息，或者说应用相关的他们的这些。龙头这些股票都在涨啊，但是我们这边其实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些消息，比如说像是那种啊什么GPT 出了新的这个版本啊，或者说这个豆包又什么不是说豆包你问他酒店他又会再附属有一个这个什么收费哈，像这一类的这种消息，它的这个刺激作用是不是还是微弱了一点？
对，它这种的话我觉得也会有这个刺激，但是它这个的话我们把它定义为是什么交易性的。什么叫交易性？今天有个消息动一下，一日游甚至是半日游的概率会比较高，它的连续性也不是很强哈。
嗯，对。
除非你这个产品哈现象级的，你比方说我们举个例子，就是什么2025年2月份的时候 DeepSeek 的横空出世，市场完全不知道是不是？那当时的话就完全反过来了，美股那边跌得很惨哈，我们那边的话就连续涨了这个一两个月，那走势很强哈。如果是这种的话，就是这种颠覆式的产品，我们有，他们没有。那这个时候就是什么，我们就不需要看他们脸色了，就他们跌他们的，我们涨我们的哈。
嗯，所以如果说就是一直比较关注看好 AI 应用的朋友，估计比较期待是我们能不能出一个就是直接领跑哈。
对，我们希望的话
超越掉啊，
能这个哈。但是这个东西的话我们说这个路要一步一步走哈，饭要一口一口吃哈，慢慢来。我们现在毕竟还是一个追随者，就是说这个追随者哈。
嗯，我们看到下面哈这边还有朋友想要问到的是26和27都有朋友讲到，就是黄金跟有色金属其实都可以啊连着一块说一下这一块呢最近应该怎么去看呢？包括说黄金其实在节目里面问的朋友也比较多一些哈。
嗯，黄金的话跟这个基本金属哈，我们来说一下，就是黄金跟基本金属可以放在一起哈，他们最重要的观察指标我们说两个，一个就是美元信用。
对，
就是我们说的直白点，就是大家对美元越有信心就不会买黄金啊。
嗯，
是不是？你对美元没信心买黄金，甚至的话我觉得你这个东西的话这个纸币的话不牢靠，我还是买铜嘛，我买铝是不是？我买这个实物啊比你这种这个纸币啊要靠谱哈。它的本质点就是什么？对美元信用，这是一个点。
嗯，
第二点的话就是什么？美联储的这个货币政策，你是宽松还是收紧？你收紧了，那自然的话这个大宗商品的话，因为以美现在到目前为止大宗商品还是以美元计价嘛， 你钱少了，它自然的话它就是什么价格的话可能就什么就往下降了。
对，
钱多了水涨船高嘛，你水位高了它自然就浮起来了呀，那这个大概率的话就是什么就会这个起来哈。所以黄金跟这个基本金属这一块我们就主要看这两点哈。就第一个就是这个美元信用，大家对它就是说这个有没有信心。第二个就是什么，美联储的政策是宽松还是这个紧缩，大的方向思路是一样。然后他们有一个区别在哪里，黄金的话更重要的是看什么，看这个各国央行买黄金的力度。
嗯，
为什么就以前的话这个央行，就是我们看以前各国的这个央行里面这个资产负债表里面哈，它黄金占它这个外汇储备的比例是不高的，现在的话大概是增长到30%哈，美元的话好像从65%下滑到30-40%哈。
对，
也就是说美元的这个在全球央行里面的外汇储备的这个占比的这个下滑比例刚好跟这个黄金的这个上
涨的占比
对上了，就差有不完全这个一致哈，但是他们的这个比例相差不大。
嗯，
那大家仔细去想一下，是不是这个本质上就这个原因啊？
对，
就是对你美元这个信任投票呀，就是你越有信心，那央行不买黄金，不买这个黄金的话，那美元就强。那个就是大家对美元有信心哈，你买美元不买黄金，那就黄金就不行。对你美元没信心，我就把这个外汇存储里面的话用这个黄金来替代美元，那黄金就强哈。
嗯，
这是大的一个逻辑。所以这个具体的话细分来看的话，区别就是什么，就是黄金这一块的话就主要看各国央行购金的力度。然后这个铜铝这一块的话，我觉得需求端不会说一下子大的增长，那主要是在供给端。供给端的话我们就举一个例子嘛，就当年的这个铜价，前两年的铜价为什么这个走得比较强，美国那边威胁说你这个对这个进口的铜加征25%的关税。
嗯，
那这样的话就是说美国贸易商的话就大量的囤积这个，就先囤积这个什么铜进口嘛，铜矿是不是？
对，
那本来的话就全世界全球范围内看的话应该是供需平衡的啊，结果的话你因为这种政策出来以后的话，美国那边大量的这个囤积，
嗯，
那不就是什么供在别的地方不就是什么供不应求了嘛，价格上涨了嘛。所以对这种这个基本金属这一块哈，它主要看到一个点就是什么，会不会有某一个政策出来导致它这一块的话就是什么这个供给端就是出现改变，供需关系出现改变哈啊，如果有那也会有一些这个机会。但是我个人认为的话，对这种这个基本金属啊相对难度会比较大。
嗯，
为什么？因为基本金属的话分布相对比较广，就是你某一个国家，你不管你是你的这个供给啊还是你的需求啊，在全球的占比并不是那么高，反而是针对一些小金属这一块影响就会比较大。你比方说钴矿啊，钴矿的话可能是一个这个刚果哈，或者是呢一个国家某一个国家它可能就占了你这个比例就非常高啊，或者是这个锂矿，我们知道这个南美地区哈，像智利啊这个这些国家的话就占比就比较高，是不是？那就是说你某一个这个小金属，我这个某一个国家在你这个储备比例啊比较高，40%-50%甚至更高，那它如果这边的话有一些改变，你比方说我限制出口，或者是我强迫你们这些生产商来我这边设厂，
嗯，
那这个时候的话就是什么，就改变的话就会更明显哈啊，像什么锡呀啊、锗呀、镍呀，还有我们刚才说的这个锂矿呀、钴矿呀，
嗯，
这一类的哈，就是说这个供给端如果一旦这个受限，我觉得它弹性会更大一点。
对，好，那么看到呢，下面哈，就是这一块呢，其实从大的这个概念呢，还有细致的，现在你怎么去看啊，也给大家讲了一下了。嗯，我看下面有朋友问的这个问题啊，一一都会帮大家来问到哈。有朋友这个小红花问的这个黄金哈已经聊了哈。嗯，还有朋友其实问到的也是跟消费相关，就是问的更具体一些，问了一下猪肉啊，说猪肉这一块呢，不知道建哥哈，我们
好
像相对来说听建哥聊猪肉少一点点哈。
啊，对，这段时间聊的比较少，以前其实也比较多哈。
嗯，
猪肉这一块的话，其实我们想一下，我们这一波这个猪周期的时间，
嗯，
也比较久了哈。就前面的话，我们说知道那个猪瘟哈，那有一波的话，我记得一斤这个猪肉的话卖到几十块钱哈，40-50块钱哈，
嗯，
就堪比牛肉了哈。但现在的话呢，可能的话就跌得非常惨。那我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就是一般来说，像这种这个猪肉这一块，大家想一下这个供给需求嘛，还是供需两个角度去思考。需求端的话会，你说因为需求端的话很简单嘛，吃猪肉的人口总数乘以人均消费量嘛，乘以价格嘛。我们人口数总数的话这一块改变大吗？不是很大哈，其实还是有点负增长哈。
对。
然后人均消费量的话，你说我今年我吃人均消费我吃100斤啊，明年我吃500斤，可能吗？ 不太可能，是不是？你14亿人的话，一个人某一个人有可能哈，14亿人一平均的话，这个可能性也不高。那所以需求端的话，我觉得改变不大，改变的主要点在什么？在供给端。供给端的话有个什么大的问题，就是什么？集中度提升。什么叫集中度提升？就是以前我们这个中小养殖户啊，其实是比较多的啊。你比方说农村里面的话，某个地方哈，就是养个这个什么几十头啊，或者是这个几百一两百头哈，哎，这种比较多。但是在这一波这个猪周期里面哈，这些这个中小养殖户啊，都被这个什么出清了，剩下的都是一些什么，都是一些这种这个大的这个公司哈。那大的公司在前面那一波这个猪周期里面，就是我们所谓的猪瘟周期里面，它挣得盆满钵满，挣得非常多啊。这个钱很多，钱很多的话就是什么，血条就厚呀，血条厚就是什么，就扛打耐杀，就是这一波猪周期里面，就按理论上的话，你这个价格一直跌，那就应该这个扛不住的话，就应该是产能出清了呀。
嗯，
你如果是中小养殖户的话，就是什么，我养一头猪的话，我亏个一两千块钱，不养了呀，就出清了，出清的话，那就是什么，就是这个很快供需就会平衡，慢慢就什么供过于求了，因为它这个养猪的话，你不能说。它有周期是不是？它可能叫什么？叫这个五六个月，甚至到更长时间。那你这个时间的话，就是什么存在这个预期差？那往往的话，就价格的话就马上就起来了。但是这一次不一样，这一次的话就是什么集中度提升以后，大的公司比较多。
嗯，
大公司的话，它连我都看得懂，大公司看不懂吗？他也看得懂呀。他这个时候有可能是什么？我非但不减产，我反而扩产。扩产干嘛？卷死对手。那把那个对手的一旦卷死了，他就说后面的话就是说这个猪周期开始起来了，我就能获取什么超额收益了，是不是？
嗯，
所以这一次为什么拉拉比较这个产量的主要原因是什么？主要问题出在供给端，供给端是个什么问题？就是什么？就集中度提升，大的玩就是中小养殖户啊淘汰出局了，剩下的是什么？大的这个公司比较多，大的公司多的话就是什么？第一个它现金储备啊，它的资产比较多；第二个它在上一波猪周期里面，它这个钱也比较多，挣的钱比较多，血条比较厚，所以把这个时间拉长了。拉长了以后，但是到现在的为止，我觉得这个已好几年了哈。
嗯。
慢慢，我觉得可能就是什么大公司，也不是说大公司里面还有一些小公司呀，有些小公司慢慢可能我感觉要扛不住了哈。甚至的话有一些上市公司可能的话也要这个扛不住了。那扛不住的话，就是如果这边的话一旦开始这个出现暴雷，开始要这个产能收缩，我觉得那个时候的话就会迎来什么，不是反弹，是反转。是反转，大家听清楚哈。那这里面最主要的点就是什么？大家就可以看那个农业部的这个网站哈，或者看相关的这个数据哈，统计局的一些这个相关的这个数据就跟踪的。你看它这一块的话，就是比方说这个母猪这个出栏量哈，或包括这个繁殖量这一块，就是一些这个相关数据要这个时刻跟踪。主要是在供给端做文章，你一旦发现的话，这里面的话就是什么，开始这个下行啊，就是这个产能这一块开始下行了哈。那个时候往往的话就会迎来的是什么，这个反转的这个机会。这是大的逻辑上来说，说好逻辑以后，我们说操作这一块的话，就是我个人认为的话，就是还是看 ETF 会比较好，因为你现在还在左侧呀，左侧的话你去买这个相关个股存在一个什么风险，这一波淘汰赛里面就是我们所谓的叫拳王争霸赛哈，争霸赛里面的话就是大的方向看对了，
嗯，
但是有可能淘汰的这个公司刚好是你买的这家公司，那就麻烦了，就是我明明的话我们看对了方向啊，结果买了一个这个可能这个要退市的这个个股，那亏损会很大，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的话，我个人认为可能先看 ETF 啊会比较好啊，然后等到它这个右侧出来以后的话，它在这个下行周期里面都扛过去了，上行周期里面它会出问题吗？概率就小很多了，只有在下行周期里面的话出问题的概率会比较大。那个时候的话，就是你如果想要获取更好的这个弹性，你可以把这个 ETF 换成这个个股哈。这样会比较稳妥一点。
嗯，所以对于这个板块来说哈，其实现在你看，大家都有在说哈，你看都说，其实很多的这种里面比较龙头的一些这个公司的话，其实你看它的财报来说，确实也是，对比之前亏真的是亏啊。
刚才有个朋友说，那个某一个公司亏死了哈。对，但是的话就是大家想一个问题嘛，你如果是一个中小养殖户的话，早就扛不住了呀，哪能扛到现在是不是？但是它大公司。它相对血条就厚哈，它就属于把这个时间拉长了哈。
嗯，所以像现在啊，其实个人养殖户也少了很多哈。
少了很多。
对，之前这个可能还说，哎呀，会有这个自己人家养养猪什么的，现在都少了太多了。
很少哈。我印象中的话，应该是很好，就是说这个，因为我们有时候出去玩的话，就是跟他们聊的话，就是发现的话，就是什么，现在好多地方的那个农村哈，基本上的话都不让这个，就是因为环保的原因哈，这块都抓得比较这个严了哈。
嗯，我们再看哈，还有朋友就是聊到的说这个 指数上的这个问题哈，他说有没有可能呢？这个再次的这个二次探底哈？
指数是吧？
嗯，
指数这一块的话，我们分开来看哈，就是说，首先我们这个，因为我们今年上半年这个市场也是分化的，
嗯，
上证指数强不强？上证指数只是涨幅的话不算特别大，大家仔细去看一下，上证指数的话涨幅的话，上半年并不是很大，涨幅大的是什么？是科创五零，是创业板指数，所以同样道理，它这个回调的话也是，就是说这些指数，你说有没有可能回调？你比方说外围市场出现大的调整，有可能的，
嗯。
这个是有可能的哈，但是回调的力度的话，我个人认为的话，上证指数的空间不会太大。哎，为什么？因为第一个，它今年上半年涨幅也不是太大；第二个的话，在这里面的话，就是相对的估值水平。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也比较低，所以你说它那个能低到哪里去吗？除非出现这种什么系统性风险了，你比方说全球金融危机来了啊，或者重大这种这个不可预测的这种那个利空。那有可能，如果没有出现的话，我个人认为上证指数哪怕有回调，整体的空间不会太大。但是科创五零为代表的话，你说它这个一旦调起来的话，底下哪个位置，包括创业板指数，那我就不知道了啊、因为你它这个涨幅的话其实很大，就像是创业板指数包括科创五零的话，都是创了历史新高的，今年上半年是不是？
嗯，
创了历史新高的。那创了历史新高的话，如果趋势一旦拐头，那大家回忆一下2015年的时候，当时跌了多少？从4000多点跌到1000多点哈，当然我不是说这个会这么快哈，那我的意思就是什么？一旦拐头的话，它这里面的这个调整空间能到什么位置？不要去猜，涨不猜底，跌不彻底哈，啊，那就不要去猜了哈。这是大的这个波段上来看，就长中长期。那从短期近期来看的话，那我个人认为的话，有除非有特别大的利空，否则的话，哪怕就是有这个回踩的话，就是有技术性回调，可能这个反弹的概率，就是延续反弹的概率还是会比较大。因为我们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就是什么，反弹那个节奏这一块的话，包括是一个是空间，一个是时间哈。空间这一块的话，我个人认为有一些到位了，还有一些的话还是没有到位的。
对，
这是一个。从时间上来说的话，我们看的话应该是2个礼拜，就盲打满算哈，把上周算进去的话，2个礼拜。
嗯，
两个礼拜的话，你这个反弹这个速率这个节奏的话，感觉的话好像也不是特别快哈。就是说，因为我们以前说过了，跟你这个反弹的这个速度有关，你速度越快，那就时间越短，你速度这个越慢，时间会拉长。
嗯，
我以前举过例子，就是什么像跑步一样的哈，你一上来就冲刺，那你跑马拉松肯定不行的啊。你跑慢一点的话，那你可能可以跑10000米哈。那从以往的经验上看哈，你比方说2015年还有更早的哈，一般来说的话，可能1个月的这个时间的概率会比较大一点。所以我觉得从时间空间上来看的话，应该反弹的这个就超跌反弹的延续的概率会比较高啊。当然，它这个具体节奏这一块，就是你比方说反弹了1-2个礼拜，然后我来个回调，你比方我对这一波这个反弹力度，我来个回调个就针对你这一波反弹的力度，我回调个30%或者50%，可不可以？这个是有可能的哈。
嗯。
但是整体的这个反弹的这个节奏，我觉得我个人认为应该还在的可能性会比较高。但是再强调一下哈，不是现在说，我们前面一直在说，就是什么，这是超跌反弹，这是反弹，这不是反转哈。
对，所以其实上个星期吧，我看我们还是会在标题上会聊到说，就是反弹还反转。其实现在来说呢，就是已经很能明确去说，就是处在一个这个反弹的一个这个阶段里面。
对的哈、
对，如果真的是反转的话，其实大家的自己的这个感觉哈，还是会比较明显的。
反转的话，应该就不会操作难度这么大了哈。
嗯。好，我们来看哈，很多朋友问到的这些问题哈，我都尽可能能帮大家问哈，有些可能会错过的哈，比如说前面还有朋友在问这个锂矿的，其实前面已经讲过了啊，讲过了一阵儿了，所以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回放啊，看一下回放。前面呢，我们看哈，还有朋友呢，其实问到了 MLCC， 他是想问说 MLCC 现在应该怎么去看这个阶段的
啊？好，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哈。就是说 MLCC 的话，这个方向的话，我们也先说逻辑再说操作。
嗯，
从大的逻辑上来说的话，这一块的话它涨价还在不在？因为我们说过了，不管牛市还是熊市啊，大家记住一个关键点，就是什么，只有一个东西，就是什么，无论牛熊它都能穿越牛熊的，就是什么，涨价。就是你这个主营产品不断的涨价的，我管你是熊市还是牛市，你只要位置这个相对比较合适哈，都有机会。那 MLCC 的话就是什么，就处在涨价周期里面。目前的话我们看的话应该是有点供不应求哈，就是说这个很多厂商的这种反馈哈都是比较正面的。好，但是这是大的逻辑上来说，然后这个具体这个内部构成大家要注意一下，我们国内的 MLCC 的话都是 相对偏低端的。中高端的话主要是在这个日韩加我国台湾地区哈，我们这个可以举个例子，举些例子，就是这个其实我以这个例子哈，就是举例来告诉大家怎么分析，就是什么，就是现在的这些科技股，尤其是 AI 这一波浪潮是全球联动的。那联动的话就是我们不能只仅看我们 A 股市场，我们要把它放到全球范围内看。存储芯片我们以前分析过了，这个是什么，三星、海力士、美光、闪迪，是不是？那我们就 MLCC 也来说一下。 MLCC 的话这个比较强的是什么，是日本的，比方说春田制作所，是不是太阳诱电，还有这个韩国的什么三星电机，台湾地区的什么国巨，那大家就把这些公司找出来。我说过了，我们这个东台的这个手机版哈，有一个叫欧亚股票，你可以把这些相关的股票给找出来。找出来它今天的话是不是啊，今天这些股票的话我看它都大涨的，但是我们这边好像没怎么涨哈。当然它节奏上不是说每天的话一一对应的，但大的方向上来说的话这个是一一对应的。那好了，那就是我们把它找出来，就是什么，这些公司就是什么，就全球范围内的话他们是偏向中高端的，那我们就联动观察把他们找出来。第二个就是我们 A 股这个本身上来说的话，哪一些公司的话可能相对有这种国产替代能力的，两个公司，三某某、风某某啊，我们不说具体的这个个股的这个名字，然后其他的很多的话都是什么偏概念题材性质，这点的话我们有个基本的一个认识，有一个定性，定好以后再回到这个我们盘面上。我们这一次的话这个 MLCC 概念的话在整个 AI 细分方向里面的话是不是相对而言提前止跌的，它这个走势的话就是什么，你当时 CPU 光模块它在调的时候它已经有点感觉什么，有点不跌了哈，
对，
有点止跌了，所以它这一波的话它是提前这个止跌的，那这是一个我们这个重要的一个方向。但是它这个节奏这一块走的不是那么舒服，就是它提前止跌，然后你们那边调的时候我还拉升，等到你们开始反弹了我反而的话有一些回踩哈。它这个节奏上这一块的话就是什么，跟这个 CPU 光模块啊 PCB 这一块没有完全，就是说每一天这个走势啊不是完全一一对应的，但方向这一块我觉得是一致的哈。好，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大概有一个清醒的这个认识了。什么认识？第一个我们要看盯着我们刚才说的哈，春田制作所、太阳诱电、三星电机、国巨的这个走势看，他们如果持续不断的涨，我们今天可以不涨，但是你如果明天后天你下周你继续不断的涨，你说我就我们 MLCC 不涨，逻辑通吗？不太通吗？那我们这一块的话还会有这个机会的哈。就是不是每一天一一对应，但大的方向趋势这一块会联动，那就是把全球范围内的这些核心公司找出来，他们那个股价如果持续不断的拉升， 对我们 MLCC 的话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什么一个利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就是我们 MLCC 这个相关这个股票要找出来，哪一些是核心股票，哪一些是偏这个概念性质的哈。当然股价这一块有什么小市值的股票涨得更好也有可能哈，这个不一定的，但是就是从逻辑上来说你要搞清楚哪些是偏逻辑有基本面有这个逻辑面的，有一些的话是偏这种这个题材性质的，把它这个分好类。分好类以后的话，然后我们刚才已经通过盘面分析了，就是 MLCC 跟我们 PCB 的光模块这一块也会有联动，它一个是横向的，一个是竖向的哈，纵向的。横向的就是什么跟全球范围内的同相同行业个股联动，纵向的是什么跟我们 AI 这个细分方向的这个股票板块会轮动，跟什么 CPU 光模块这个玻璃基板会轮动，会联动哈。
对，
就是横向纵向都把它思考，就是我们在这个横向的我们刚才说了，纵向的就是什么，就是它这一次的话是提前止跌，但它这个跟我们这个光模块啊 PCB 这一块的这个走势这一块感觉好像没有那么的这种这个一一对应，方向是一致，但是具体节奏有反而出现一种什么情况，就是光模块 PCB 涨的时候因为我提前先反弹了，等到你们这边反弹的时候我反而回踩了
啊，对，
等到你们的话就感觉一不行的时候我又来拉升了哈。大家仔细去揣摩一下它这里面的话，就是观察一下他们这里面有这样一个这个特点啊，所以横向纵向，那你发现的话就是什么，就是你看这个国际上呢我们刚才说的那些核心公司不断涨，然后我们光模块啊 PCB 啊什么东西也不断拉升，然后我们这两天的话 MLCC 有一些回调，这个方向可不可以看，还可以看。反过来如果这个横向的这个国际上这些巨头公司跌得非常惨，
对，
然后我们 PCB 啊光模块这一块有在调整，那你说我们 MLCC 我最强我就是要逆势拉升，概率上来说的话就低了。
所以这个里面的这个节奏啊确实大家也可以去观察一下，无论说是在全球上这个对比，包括还是在我们自己啊内部的这种竖向的这种对比都可以去做参考。
对，刚才那个朋友说的非常好，叫什么全球空哈，国巨、三星电机哈、太阳这个诱电 这个不是优电哈，是右电哈，还有春田制作所哈，对，他把这个主要公司打出来了。那我这个举这样一个例子，并不就是什么举一反三， MSC 是这样，
嗯，
那别的东西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存储芯片我们以前举过例了， MSC 我们也举过例了，那你像那个什么这个玻璃基板，或者是我们说的这个 PCB， 我们说的这个灌模块，你比方说我们举个灌模块的例子，灌模块的例子的话，就是说我们 A 股的我们都知道哈，
嗯，
啊易中天嘛，那美股那边有什么公司啊？应用光电、高毅，是不是南美通？
对，
哎，那你就把这些公司找出来，要跟它什么横向，就是什么，一个是纵向，我们本身内部的各个细分方向的这个联动，另外一个就是横向也要联动哈。然后我再提醒一下，就是什么大的趋势方向大概率是相同，是这个相同的哈，但是具体的这个节奏不是完全一一对应，这点的话要这个注意哈。
嗯，我们看到下面哈，还有朋友啊问到的这个，国防军工啊这一块呢，有朋友想要听老师说一下，嗯，这一块的话最近有所表现吗，建哥？
国防军工是吧？
嗯，他关心这一个板块。
国防军工的话，以前我说过一个这个经典判断，就是大家仔细去听一下，就是
啊，
就是这个这假我们任何东西的话，任何一个行业的话，它就是 一门生意嘛。
嗯，
生意的话，你左手是什么，右手是什么？甲方是谁，乙方是谁，你说他这个利润率的话会特别高吗？
嗯，
他会给你一个合理的利润率哈，但是不管你技术多这个多高，因为他基本上的话，他这个甲方乙方的话其实都是一个实际控制人，
嗯，
是不是？那这种的话就是什么，他的这个计划色彩相对会比较浓厚，他的这个市场化的这个相对会比较这个淡一点哈，
淡一点，对
对，
嗯，
所以我说过了，如果某一个公司啊，我们的一些这个军工企业哈，发展以后他这个什么对外出口这个产品占它营收的比例也比较高，你比方说超过50甚至70以上，这个时候我可以市场化定价呀，我国内卖一亿，那国际上我还卖一亿吗？就是比方说假设一架飞机哈，我这边的话国内卖一个亿，我卖国际上的话就是说如果我这个东西有竞争力的，我还卖一个亿啊，那我就按照市场的定价呀。你这个陆陆这个你美国的一些这个公司，你欧洲的一些这个军火商的话，你如果卖这个 2.5 亿，那我可以卖1.6 亿 1.7 亿啊，那这个时候的话这个利润率就会比较高了。所以大家去这个想这个问题哈，就是什么，它就跟很多这个农产品啊包括我们以前的时候这个什么这个种业这个逻辑是相通的，就是你不要想的是什么挣它这个什么盈利的钱，这个是比较困难的。我们挣的主要是什么钱？市场情绪的钱。因为军工板块里面的很多股票数量很多呀，
嗯，
就是如果以前我们有个说法就是什么，在牛市里面哈，我当然现在的跟以前有点不太一样，以前都是这种这个就是起涨共跌哈，就是这个趋势性行情里面，如果没有方向买什么，一买证券，二买军工，都是挣什么，券商的话很好理解，有业绩嘛，军工板块怎么好，市场情牛市的话就市场情绪高呀，
嗯，
情绪高的话你这里面的它这个军工板块里面的股票数量多，市值大，能容纳什么大资金，能容纳这个什么成百上千亿的资金，那这就是很好的一个方向。但是现在的话我们不太一样，现在是结构性行情，它不是趋势性行情啊，这个结构性行情就是什么，不是这个起涨攻跌，它分化了哈，所以就以前的这个经验放到现在可能就不太灵了哈。好，那我们拉回来就是什么，就是军工板块，我个人认为的话主要还是挣这个情绪的钱哈，你不要去想到这个盈利的这个钱啊，它那所以它主要是几个点，一个就是什么有重大事件，你比方说我举个例子，去年9月3号之前的话，军工板块是不是比较强，9月3号以后是不是走势就不太好，
对，
这是一个事情。另外一个就是整个这个军工板块哈，就是你要看有没有重大事件能提振市场对你这一块的这个做多情绪哈，如果有那就会比较好，如果没有相对就比较困难。另外一个就是什么，针对某一个公司，某一个这个军工公司，那主要看什么，有没有资产注入预期。你比方说我这个上市公司，我只有这个5亿的这个营收，5000万的利润，但是我控股股东哈手上的话有这个资产可能是100亿的这个营收，这个5亿的这个利润，他而且我可能是什么他的这个唯一的亲儿子，或者是这个仅剩的几个亲儿子之一，他如果资产注入的话，注入这个上市公司的可能性该是不是比较高，
嗯，
一旦注入的话，这个是不是就乌鸡变凤凰了。典型代表就是什么，当年的这个陈飞借壳什么中某某中这个电测，是不是一下子的话就是什么出现很大的拉升。所以具体到某一个军工股的话，就主要是什么，主要是这个资产这个重组或者资产注入预期啊相对而言会比较强。
所以这一块的话呢，要明确哈它的这个属性哈啊，你才能够调整你对它的这个预期啊。我看还有朋友啊，其实问到的这个存储芯片这一块呢，我们前面其实稍微已经讲过了啊。还有问电网的朋友，我们前面也有说啊，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回放啊，看一下回放。还有朋友问到这个 AI 制药，包括说还有朋友问说那个之前的这个去年五到八月我们会说创新药它可能是这个主线比较有表现啊，跟大盘的共振，但今年的话呢，它的这种呈现的不一样的这种点，是不是因为是量的关系？
今年的话就是说，我觉得如果我们先说那个 AI 制药哈，AI 制药的话，这个的确的近期是有些看点，但大家仔细想一下，我到底是偏 AI？还是偏药，
偏药。
对，这个主语的话一定要搞清楚哈，你这关键词如果是偏 AI， 那为什么就你药强呀？就你 AI 制药强，那理论上的话我这个广告营销可不可以？
嗯，
是不是我网络游戏，我传媒，我电影，我教育应该都强呀。但是很明显的话就是目前的话是什么偏药，是不是？所以 AI 当然是一个加分项，但是它这个重心重点可能还是在药，还是在什么CRO 这一块哈。所以 AI 制药我觉得从大的逻辑上来说对不对？非常对，它的确对我们 AI 制药一些这个公司的话这个研发效率有很大的提升哈。但是市场目前的话就是说更看重的是什么药本身哈，关键词要搞清楚。如果是看重的是 AI， 那我告诉你它会扩散，它不会仅仅在药这一块，它后面的话会不断的扩散，那就反而会比较好操作，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创新药这一块是不是是这个市场主线哈，其实我们可以来看两个点哈。第一个点就是什么，我们在前面在七月份之前哈我们一直说过了，创新药跟这个科技赛道股它是有跷跷板关系的。这最典型代表就是什么，三月份的时候，三月底的时候，当时科技股一波调整，创新药一波反弹。
嗯，
七月份的时候也是一样，科技股一波这个杀跌，创新药一波反弹，它都有明显的跷跷板效应。但是目前大家发现没有，就是说这两三个礼拜的话，它跷跷板效应是不是这个减弱了，没有这么明显了，是不是？消费股还有哈，但是创新药跟这个 CRO 这一块跟科技赛道股的这个跷跷板效应其实不是那么明显了。
对，
这是第一点，这是从短期上来看。第二个，它是不是主线板块，我们其实上来就说过了，那很简单呀，你第一个你要能带人气，带不带人气？带人气的创新药里面的话，很多股票的话是这个被它带起来了。第二个，你要能稳指数呀，我不需要你带指数好吧，你要能稳指数是吧？什么意思？你既然是主流大哥，你是主流板块的话，那大家想一个问题，前面这个主流板块是谁？是科技赛道股，是不是？六月份之前啊，七月份之前的话都是科技赛道股，是不是？科技赛道股涨的时候，指数是怎么走的？指数是不是相对比较强势的？
对，
重心是往上移的。有没有出现我科技赛道股大涨，指数大跌的？好像没有吧？是不是？但今天的话，我们这个创新药 CRO 是不是大涨？今天指数下午尾盘的话，是不是放量跳水了？
嗯。
那你如果带头大哥的话，你怎么连指数都稳不住呀？这就不太这个匹配，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刚才也说过，你量能这一块，你创新药你 CRO 的话，你的确相较于你自己的话是有这个放量，但是你的量能的话跟这个我们说的这个 CPU 跟这个 PCB 啊这些板块哈加起来这个做一个对比，你的这个比值是不是跟它比相比起来的话小很多呀？那市场主流资金说明还不在这一块哈。所以我个人认为的话，我对他来说的话就是什么，他的确慢慢的开始有点那个走好，相对比较强势，但是他成为目前市场的主线板块的概率还不是太高。
嗯，所以现在来说呢，很多的朋友你看啊，大家会关心一些别的这些方向了哈，因为有些朋友他可能看科技看疲惫了哈啊，所以你看今天问这个猪肉的哈，包括我们这个老朋友哈在说这个，那鸡肉呢，他说他看到鸡肉出口说越来越好，觉得业绩也在反转哈啊，能不能看一下这个方向？
可以哈，我觉得逻辑上来说的话也是通的哈。
嗯，
鸡肉猪肉的话，它在大的这个逻辑也是相通的，这两年的话也其实也不太好。日子也不太好过哈啊，但是的话就是说这个同样这个思路哈，就是什么最好能看先看 ETF 会更好一点哈。当然你如果这个你对这个公司你很有把握，就是你我们所谓的叫扫雷啊，就步兵扫雷哈，什么意思？就是你把这个公司拉出来以后，你去看一下，看一下它这个净利润它的这个毛利率跟这个整个行业做对比，它是不是明显的偏高？
对，
哎，它的经营性现金流是不是这个有问题？它的这个资产负债表、资产负债率是不是过高？它的股权质押是不是这个股权质押比例比较高？就是我们还有就是什么，商誉价值是不是比较高？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步兵排雷小分队哈，主要的几个这个技术指标，你去排一排， 是不是它是里面的话有明显的偏高的，如果明显偏高的这种股票的话你要谨慎，因为它现在还在左侧，左侧的话我们都知道养殖类的公司的话容易爆雷，你如果把这些东西的话，这些指标的话你去这个做了一个排雷，发现哎好像都没有什么明显的问题，那你去这个看个股会可以考虑哈。啊，如果你觉得这一块没有把握的，那可能先看 ETF 会更稳妥一点。
嗯，啊，我再看哈，下面呢还有这个朋友哈，其实刚刚好几个朋友也都在问的哈，说，哎，证券啊，说证券这一块呢，现在应该怎么去看哈？包括说这个证券为什么，哎，感觉好像还是没有什么表现。
嗯，你想一个问题，我们现在是定性是什么？是反弹，不是反转。那五六月份的时候，四月份、五月份、六月份那个时候是什么量呀？3万多亿的量呀，3.5万亿的量呀，当时的融资余额是多少呀？2.6万亿以上，奔到3万亿去了，都破了3万亿了，是不是？
嗯。
那你想想看的话，又有量，行情又好，融资余额又高，那个时候券商业绩是不是更好？
对。
那个时候跟现在比的话，是不是更好？那个时候涨了吗？没有呀。那个时候都没涨的话，那你这个位置涨的话，你这个逻辑通不通？不通呀。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作为科创板做市场来说的话，最重要的一个公司已经上市了呀，长兴已经上市了呀。
嗯，
上市的话就是说它这个就是说科创板的话，因为这个很多需要要求的话，这个保荐函要跟投，这个逻辑当时的话就是说这个市场反应了嘛，反应过了呀，那这个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看点了。那接下来的话，证券板块的话，我觉得就是什么，如果要有看点的话，大概几个，第一个就是什么，重大制度改革。假设我举个例子哈。我们这个因为美国好像是说它现在交易时间的话要延长到23个小时，
嗯，
我们现在是4个小时，假设延长到6个小时8个小时，证券板块是不是利好？
对
啊，或者是一些这种制度改革哈，比方说哈，我们举例啊，并不是真的哈啊，T 加一变成 T 加零了，那你说是不是重大利好？如果有这样重大的制度性改革哈，对，当然对我们这个普通投资者来不一定是利好哈，啊，包括我们对我们这些从业人员的话，你时间拉长的话，这工作强度就大了，是不是？那也不见得是利好。但是我只是说，针对券商来说，如果有这样的制度改革，那个时候有可能的话，市场的话这个认知就不一样哈。
对，
这是一种情况。另外一种情况就是什么？就是行情不太好，这个时候需要你银行这个顶上来，也需要你什么证券顶上来，它有可能反而相对会强一点。
嗯，所以其实在现在这个行情里面，
我再补充一下，第三点就是什么，就整个行业兼并重组啊，就是太多了，我现在的话就是说这个该合的合，该并的并哈啊，如果是这样，那也有可能的话也是这本质上也是什么，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制度改革哈。
所以很明显啊，你没有一个这个大的这种很大的这种消息去推动的话，你想它有什么很好的一种表现，其实很难的。
对，
嗯，
这个里面最典型的一个点就是什么？因为很多这个老股民他有一个这个，其实包括我刚开始的时候，我也有这种这个误区哈，或者我有这种执念，就是什么，牛市是不是？牛市买什么？买证券呀。
对，你应该要涨。
对，应该要涨的，买证券哈。你说这个逻辑通不通？其实我觉得也是通的，但是没办法，它就是不涨。那我们以前说过了，技术分析就是什么，该涨的时候你不涨，那我就谨慎嘛。
对啊，你该合理的时候你都不合理了，对吧？
对，
你还怎么想他给你惊喜呢？啊，这个很难的。
就是我们股票上讲的是什么预期，那前面的话这个预期都兑现了都不涨，你知道吗？那你想想看，那后面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大的利好？
我看下面哈，其实好几个朋友也都在问这个点哈，就是今天整个这个大盘的尾盘的这个，我们说跳水也好，或者说砸盘也好，有朋友说他是，哎，就为什么今天尾盘是这样的一种表现呢？怎么去理解呢？
这个有几种可能性哈，因为我们现在也不知道哈，有实事求是的说哈，第一个有可能是什么，有什么突发利空哈，这种不排除这种可能性。第二个的话，我觉得跟今天那个盘面也有关系，为什么？今天早盘的时候，科技三大股是不是就有点高开低走啊？是不是？你资金的话，就是我们说的哈，你本身科技三大股内部已经分化了。你现在的话，你创新药，你 CRO， 你还把我钱抢走了。抢走的话，就是说我早上的时候我还看一看，就是大家想一个问题 ，CR 这个科技三大股里面的资金，早盘的时候他可能觉得再看一看吧，看2点钟会不会拉起来？我看2点半是不是会拉起来？
嗯。
哦，发现2点钟也没拉，2点半也没拉，那不行了，你们这个今天可能没希望了，算了，砸了吧。那他没砸的话，就是什么，就容易出现这种的哈，就是。跟这个今天的市场风格有关，因为什么？谁砸的？大概率是科技赛道股砸的。
啊，所以这个下面哈，你看
这个叫逆水行舟啊，不进则退哈，就是你今天把我拉起来，那我就不卖了。我本来想卖的，我不卖了，为什么？我有溢价了。但是的话，你这个老是这种走势的话，高开低走哈，走的这个比较纠结，走的比较差。我本来不想卖的， 我一看这个趋势的话，我今天不卖是不是明天它搞不好会低开你了，
嗯，
就完全不一样了。
哎，我看下面还有一些朋友的这个提问哈，今天由于这个时间因素呢，就先跟大家聊到这儿哈。明天呢，同样的一个时间呢，我们依然会跟大家来见面。那到时呢，大家想提的问题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交流。感谢大家在屏幕面前的陪伴和守候，我跟建哥就跟大家说再见了，再见，
再见。